想象一下哈，一家公司刚刚向市场交出了一份堪称完美的成绩单，就是单季营收狂揽了36.4亿美元，然后每股收益达到了5.01美元，把华尔街的预期远远甩在了身后。
嗯，听起来非常漂亮，
对吧？按理说啊，这时候高管们应该开着香槟庆祝这只商业天鹅在湖面上优雅滑行了。但如果你仔细听 Lululemon， 也就是露露洛梦刚刚结束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以及全年的财报电话会议，你会发现气氛可以说截然不同。
没错，完全不是开香槟的氛围。
对，管理层并没有在庆祝，他们实际上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正在极其焦虑地准备进行一场紧急外科手术。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当外部世界都在惊叹于那些你知道破纪录的顶线营收时，这份财报高管电话会议的记录其实是一份字里行间都在报警的，怎么说呢，一份品牌自我修正路线图。
哇，自我修正路线图这个词很精准。
是的，对于任何关注商业战略、零售逻辑，或者仅仅是好奇你衣柜里那些昂贵运动装备究竟是如何被定价的听众来说，今天我们手头的这些资料绝对能颠覆你的很多固有认知。
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的核心任务。我们要为你梳理 Lululemon 目前的临时联合 CEO Megan Frank 和 Andre Maestrinier 在会议中抛出的三大核心战略支柱。
嗯，
我们得弄清楚为什么在一个表面极其华丽的财报背后，这家运动服饰巨头却在他的北美大本营陷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泥潭。既然他们意识到了危机，又打算如何利用近乎偏执的产品创新，还有在全球市场的狂飙途径来完成一次逆风翻盘？
要看懂他们未来一整年的全盘计划，我们其实必须先直面病灶。我们得把目光拉回他们的核心大本营，看看北美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管理层如此如坐针毡。
好的，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北美市场的隐忧。如果你只看全球整体营收，排除掉今年第53周的日历影响后，整体增长了6%，这听起来还不错，对吧？
表面上是很健康的数字。
但是，只要你把数据切分到北美，营收居然是持平的，同店销售额甚至下降了2%，
这很致命。
更致命的在于利润率。财报里明确提到，第四季度产品利润率暴跌了560个基点。
56个基点？
对，这听起来像是华尔街的黑话，但简单来说，就是直接蒸发了5.6%的利润空间。在高端零售业，这就等同于大动脉出血啊！
绝对的。
而在这其中，仅仅因为打折促销这一项就贡献了1.3%的绝对负面影响。高管还特别强调，加拿大消费者现在对折扣变得极其敏感。
这种对折扣的敏感实际上就是品牌资产被透支的直接后果。正价销售，也就是消费者心甘情愿付全款买单，对于 Lululemon 这种定位的品牌来说，不仅仅是利润的来源。
那是什么？
它是生死攸关的护城河。一旦你开始频繁打折，你不仅是在侵蚀当下的利润，你更是在训练你的核心消费者，等一等，下周会更便宜。
哎，这让我想起一个很直观的类比，这就像是一家原本非常傲娇，连预定都要排队半年的米其林高级餐厅，突然有一天开始
在街头放了6折优惠券。
没错，短期内确实吸引了一大波客流，把后厨快过期的昂贵食材都消耗掉了，当月的财务报表甚至看起来很漂亮。但长期来看，它高端的品牌心智就被彻底打破了。顾客习惯了打折的米其林之后，谁还会去付全款？
更可怕的是，这种透支叠加了极其恶劣的宏观环境。电话会议中明确提到，他们在2026年还将面临高达520个基点的巨额关税压力。
哇，两头夹击呀！
是的，前端在打折流血，后端关税成本在剧增，就是为什么管理层毫不避讳地定下基调，2026年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让北美市场恢复正价销售的健康水平。
我在梳理资料时注意到了一个极具暗示性的细节，他们现在的管理层不是正处于动荡期吗？满世界寻找正式的 CEO 人选。
嗯，
但在这种节骨眼上， Levi Strauss， 也就是经典牛仔品牌李维斯的前总裁兼 CEO Chip Burke 刚刚官宣加入了 Lululemon 的董事会， 这让我觉得他们现在找的根本不是一个单纯懂卖瑜伽裤的人。
那你觉得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有过从大跌中重塑高端品牌经验的救火队长。
引入 Treborg 确实是一个极其精妙的战略落子，董事会看中的正是他带领李维斯这种一度陷入老化泥潭的经典品牌成功扭转品牌势能，重新定义品类价值的实战经验。
这是来治病的。
对，Lululemon非常清楚，要摆脱打折的泥潭，靠传统的营销手段已经没用了，他们需要一场在全球范围内重塑品牌高端心智的手术。
所以问题来了，既然不能靠打折来清库存，又要让那些对折库上瘾的北美消费者重新拉回正价门店，他们能拿什么吸引人呢？总不能光靠意念吧？
肯定不行。
这就逼迫他们必须在产品上拿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引出了他们2026年的第一个行动支柱，产品创新与激化。为了让顾客乖乖掏全款，他们准备放出 35% 新鲜感这个大招。
35%， 这在一个成熟的零售巨头里是一个极其激进的目标。他们计划将全新款式在整个产品线中的占比从2025年的 23%， 一口气拉升到2026年的 35%，
直接跨越了十多个百分点啊。
是的，而且注意，这绝不是给旧款瑜伽裤换个当季流行色或者改改拉链的设计那么简单，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底层材料和形态的颠覆。
没错，我在财报里看到了他们即将全面铺开的三大黑科技。首先是那个 Unrestricted Power 系列，涵盖了女士紧身裤和男士短裤，它使用了一种叫 Power Lu 的新面料。
Power Lu
资料里强调，这是 Lululemon 有史以来使用的支数最高的纱线，主打极致柔软和高弹力支撑。其次是极其吸引眼球的 Show Zero 防汗渍隐形技术。
这个技术非常有意思。
对，他们在刚刚过去的印第安维斯网球赛上直接找了网球职业选手 Francis T. Ford 做首发，主打的卖点是不管你在场上怎么大汗淋漓，衣服表面竟然顽强看不出汗渍，
解决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痛点。
绝对的。最后还有 ThermoZen 系列，切入的是全新的保暖抗水防风夹克和马甲品类。
你看，这些硬核的材料学创新本质上就是他们重新夺回全价定价权的底层弹药。当你的产品提供了市场上独一无二的物理功能，比如你说的真的看不见汉字，消费者就失去了比价的参照物。
因为别家没有嘛。
对，没有参照物，自然也就不会再执着于等待折扣了。
其实除了衣服本身的科技含量，我发现他们卖衣服的方式也变了。他们正在大幅精简 SKU， 砍掉那些繁杂的小配件，甚至开始在设计上去 logo 化。
低调的高级感。
是的，你去纽约 SOHO 去看他们的新门店设计，会发现非常明显的采用了降低产品密度的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货架变得更空旷了，
留白更多了。
对，不再是那种密密麻麻塞满不同尺码的大卖场既视感，而是更像一个只展示精品的艺术画廊。
这种门店形态的改变其实是配合着他们激进的产品激活策略的。电话会议里特别提到了洛杉矶那个为期三周的 Studio Yet 快闪高能训练空间。
我看到了那个案例，据说非常火爆，
极其火爆。它绝不仅仅是个供人打卡的健身房，它是一个极其克制的稀缺性体验场，课程场场爆满，制造了巨大的饥饿营销效应，进而为周边的实体门店带来了强烈的光环效应，
顺便带动了周边销量。
没错，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个网球赛上的快闪店。数据显示，2/3的访客是完全没有买过 Lululemon 的新客，用线下的高端稀缺体验来获客，这比在电商页面上挂一个八折标签要健康太多了。
但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啊，如果你仔细推演一下这个策略，风险其实是大得惊人的。
哦，怎么说？
你想想，如果他们一下子把 35% 的货架都换成顾客从未见过的新面料和新式，万一翻车了怎么办？ Lululemon 可是有一大批极其念旧的忠实粉丝的。
确实，很多人只认经典款。
对啊，他们可能每年就固定复购那几条最经典的 Align 或者 Wonder Trine。 如果这些老顾客走进那个像艺术画廊一样空旷的店里，找不到熟悉的经典款，对防汗渍的新技术也不买账，
这难道不会变成一场可怕的灾难吗？明年仓库里堆满卖不出去的新品，被迫引发新一轮更猛烈的打折清仓。
你点到了管理层最怕的一环，也这是这份财报中最反直觉的部分。实际上，他们知道这就是在走钢丝。如果这 35% 的新鲜感消费者不买账，不仅正价卖不出去，确实会立刻变成陈年旧货。
那他们怎么避开这个坑？
所以他们根本不敢用传送的方式大量铺货。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管理层给出的一项财务指引极其巧妙。
什么指引？
他们预计2026年总营收要涨，但是总库存的件数却将保持持平，甚至略微下降。
等等，营收要涨，新品占比要大幅扩大到 35%， 但库存的总件数还要变少，这在物理上是怎么做到的？
这就是他们在电话会议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词，追单能力。
Chase capabilities。
对，因为砍掉了大量冗余的 SKU， 他们可以集中精力用极小批量的首发新品去测试市场反应。比如刚才提到的 Powerlu 面料短裤，先在几个核心门店和线上投放少量库存。
相当于先试水。
没错。如果数据反馈爆火，后端的供应链立刻启动，迅速追加生产这几个跑赢大盘的爆款。这种通过极轻量的库存来试探 35% 新品的极端策略，既满足了消费者对新鲜感的渴望，又把盲目生产导致库存积压的风险降到了最低。
原来如此，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门店的货架要变空。因为他们不再采用把所有选择都摆在台面上让你挑的模式，而是变成了我只摆出最精准的爆款，卖完我立刻在后端补货。
是的，这是一种极其聪明的疗伤方式。
不过北美的这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库存测试和他们在地球另一端表现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当你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时，你会发现 Lululemon 完全是在享受另外一种剧本。
国际市场，尤其是亚太地区，绝对是这份财报里最耀眼的增长引擎。
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市场在第四季度的炸裂表现，营收暴增 28%， 同店销售增长达到了惊人的 26%。
这个数字在目前的零售环境下非常难得。
而且高管还特意强调了一个背景，这还是在第三方电商平台双十一活动提前以及春节假期错位的不利影响下取得的，连 Wonder Puff 羽绒服这种非瑜伽裤品类都卖爆了。
他们在中国的营销确实做得好。
对，他们结合大提琴家马友友做的春节营销，几乎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跨界。不仅如此，他们预计中国市场第一季度还将继续保持 25% 到 30% 的狂飙增长。
韩国市场的表现同样印证了这种狂热，特别是在首尔江南区新开的门店，受身年轻消费者追捧。他们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也就是 EMEA， 也刚刚在波兰华沙开出了第100家门店，
扩张速度很惊人。
是的，更关键的是2026年他们计划通过特许经营模式大举进军希腊、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印尼尼西亚等全新市场。
梳理到这里，我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什么疑问？
你看，在北美，他们为了不打折焦头烂额，甚至要请救火队长来重塑品牌，但在中国、韩国这些国际市场，为什么消费者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就心甘情愿地为全价的瑜伽裤和羽绒服买单？
这个反差确实很有趣。
是因为国际市场的消费者天然对价格不敏感吗？还是Lululemon在这些地方做对了什么北美没做到的事情？
这是一个极其核心的商业心理学问题。其实国际市场的消费者绝不是对价格不敏感，而是Lululemon在进入这些市场时没有带入任何北美的历史打折包袱。
历史包袱？
对，在北美过去几年的高速扩张和库存压力让消费者见识过品牌打折的样子，大家被惯坏了。但在亚洲，Lululemon从第一天起贯彻的就是绝对的品牌优先和稀缺性锚定。
也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就把格调挂在了天花板上，根本没给过消费者他会便宜的心理预期。
没错，他们不依靠铺天盖地的降价广告来获客，而是直接用最高端的社群活动来建立壁垒。 比如在中国举办的夏日乐挑战 Summer Sweat Games，
那个活动很出圈。
是的，这种活动营造出的强烈的高级感和社群归属感，让穿上一套全价的 Lululemon 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这恰恰证明了 Lululemon 最原始的那个商业模型，通过极致的产品体验和深度的社群连接来维持高端溢价。
只要不随便打折，
对，只要不被短期的打折冲动所破坏，它的盈利能力是极其恐怖的。
逻辑完全闭环了，前端有各种防汗渍的黑科技面料，像艺术馆一样的低密度门店，还有国际市场这头利润奶牛在源源不断的输血。
嗯，
但要支撑起刚才提到的追单能力，也就是用最少的库存试探市场，卖得好就立刻补货，这对后端的响应速度要求是极其变态的吧？
非常变态。
这就引出了他们计划的第三个也是最硬核的支柱，企业赋能 Enterprise Enablement。
这个词儿听起来是个很枯燥的企业管理词儿汇，
对，像 MBA 课本里的词儿。
但它实际上是决定那 35% 的新品究竟是变成爆款还是变成一堆废不料的生命线。
我们先来看一个财报里披露的非常客观但也非常沉重的外部挑战，关税。预计在2026年，复杂的宏观地缘经济将给他们带来高达3.8亿美元的关税冲击。
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成本重压。
但是管理层给出的对冲方案非常强硬，他们计划通过内部的企业效率提升，硬生生地把其中的1.6亿美元消化掉。
这就需要对供应链进行一次刮骨疗毒式的升级了。
财报里最让我震惊的数字就在这里，他们计划将产品从设计干裂到最终上市的时间线，从原本令人发指的18到24个月，大幅压缩到12到14个月，
直接缩短了一半的时间。
为此，他们甚至专门任命了一位具有人工智能专长的新技术负责人，把2年周期缩短到1年。这不只是跑得快的问题，这相当于要求他们的供应链从过去的单行道直接改造成多车道并行。
这个比喻很贴切。
但我很好奇， AI 到底是怎么在其中发挥作用呢？总不能是让 AI 自动化设计图吧？
哈哈，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现代零售业， AI 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绝不根本是个画图工具。过去一个设计师画完图要整几个月的时间去全球找工厂打样，寄回样衣，测试面料，修改，再定稿。
这是一个漫长且充满沟通损耗的单行道。
没错，等这套流程走完，差不多2年过去了，消费者早又不喜欢这款设计了。
对，趋势早变了。
但现在引入 AI 技术负责人，相当于给整个供应链装上了一个拥有超级预测能力的大脑。AI 可以通过分析全球海量的社交媒体趋势，过往几年的销售数据，甚至不同地区的天气变化，
连天气都算进去了。
对，在设计师还在构思概念的同时， AI 就已经准确预测出几个月后哪种版型和颜色的需求量最大。更绝的是， AI 可以直接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提前锁定像 Power Lulu 这种高支数纱线的专属产能。
等等，一边设计一边就锁定产能了？
是的，边设计边锁定面料，边排期生产，这就彻底砍掉了中间长达半年的物理试错周期。只有当后端快到这种程度，前端那个用极少库存测试 35% 新品的危险游戏才能真正玩得转。
哇，原来是这样。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你高度浓缩一下今天这趟深度解析之旅的精华。2026年对于 Lululemon 来说，绝对是决定命运的重塑之年。
嗯，可以说是破釜沉舟了。
他们正在极其痛苦但异常清醒地戒掉北美市场的打折眼，为了重获正价销售的尊严，他们不惜冒险祭出高达35%的全新科技产品线，把门店变成低密度的展示空间。
对的，
在后端，他们用 AI 将庞大臃肿的供应链改造成敏捷的多车道，以应对高昂的外部关税挑战。而在大洋彼岸，中国等国际市场对品牌纯粹的狂热，为这场重大的内部手术提供了最坚实的现金流后盾。他们正在用这套复杂而精密的组合拳向世界证明自己依然是那个无可争议的高端运动服饰王者。
这场战役的成霸将为整个零售行业提供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样本。说实话，如果我们跳出 Lululemon 这份财报具体的数字，有一个更宏大更深层次的命题值得你，就是我们的听众，去细细回味。
哦， 是什么样的命题？
过去几十年里，当我们谈论一个高端奢侈品牌时，它往往伴随着时间的沉淀。比如一件剪裁完美的经典风衣，或者一个手工缝制的标志性皮包，它的魅力在于永恒不变，靠一款经典设计可以原封不动地收割几代人。
越老越值钱的感觉。
对，但现在以 Lululemon 为代表的新一代头部品牌正在用 AI 将研发周期压缩到12个月，他们必须不断用防汗渍隐藏技术、突破物理极限的高支数纱线这种极高频的科技迭代来持续刺激消费者的神经，
以此来维持自己高端的护城河。
是的，
这听起来完全是用做科技数码产品的逻辑在做衣服。
没错，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的消费世界里，高端这个词的定义已经悄然发生了底层逻辑的改变？它是不是正在从永恒经典的物理品质变成了算法驱动下的极致新鲜感？
这个转变非常深刻。
而这种像手机大厂发布会一样，每年必须靠高品科技迭代来维持的高端定位，又能否在下一个经济周期的起伏中成功抵御消费者日益严重的审美疲劳和信息过载呢？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但绝对会决定未来十年零售业走向的关键命题。
这真的是一个极其锋利且绝妙的视角。下次当你走进商场，再次路过那面巨大明亮而且货架明显比以前更空旷的 Lululemon 橱窗，当你看到海报上那些号称搭载了最新黑科技的运动装备时，我希望你脑海中浮现的不再仅仅是一条昂贵的瑜伽裤，
而是它背后的整个系统。
没错，而是它背后那个正高速运转的 AI 供应引擎，以及一家正在努力摆脱打折泥潭，试图重新定义高端零售边界的商业巨兽。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这次探讨，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商业世界吧。我们下次再见。